那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是真的盼望在座所有的朋友们，你能够在你个人的心中，你愿意把你的心向这位伟大的神打开来，要知道他是一位太伟大的神，而是一位这样子爱我们的主啊，他真是爱我们。弟兄姊妹或者亲爱的朋友，我们基督徒虽然话语很有限啊，我们精力也很有限，虽然有的时候不见得能够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他实在是一位又真又活而且这样子完全爱我们的主。主耶稣爱我们，他希望跟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做朋友啊，他不仅仅是要来拯救我们，圣经上说他来就是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把我们带回到神跟神之间那个罪的关系，他要恢复我们这个人起初受造的时候那个最崇高的目的和价值，他要让我们能够享受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该有的生活。因为这个世界是病的一个世界啊，你发现整个人心几乎是疯狂的在这里为着自己而活着啊，言谈之间不小心之间，我们整个人生的规划里面，你发现很容易人就向着自己为着自己，但是人却越来越不快乐啊。有人做过统计说一个小孩子哈，当他天真无邪的时候，他一天平均笑400次，那你们都很天真无邪，一听就笑了你知道大人一天笑多少次吗？大人平均一天只笑15次了，那300多次跑到哪里去了？你说因为我们成熟了，我们不再幼稚，好吧，让你过滤到一些因为你成熟不再幼稚哈。但是有很多真正该笑的我们却笑不出来了，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人喜乐的心，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势力烦恼，有太多的诱惑引诱，让我们这个人已经失去了平安。哎呀，我们主耶稣来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叫你们得享安息啊。这个安息两个字听起来简单，但是多少人得不到安息。美国每天晚上有不晓得几千万的安眠药在被别人使用啊，因为多少的人没有安息睡不着觉啊，多少人活在思虑和烦恼的底下。那亲爱的朋友，我们真的巴不得啊，我们真的是巴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见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起了何等的改变。 He's so true, He's so wonderful。 我真的盼望今天在座所有的福音朋友，你们离开之前，你们都能够得到了人生最宝贵的礼物，耶稣基督啊！你也许刚刚没有站起来，没有拿到大会为你预备的礼物啊，别难过哈、啊！你心里面如果愿意接受耶稣，你得到的礼物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能给的。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掉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不要说你能够赚得全世界了啊，给你一栋楼你都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啊？我耶稣带我叔叔跟他的朋友在这个旧金山当场逛街，哎呀，那个时候这个有一个人讲说，如果我旧金山这么多楼里面有一栋属于我的多好。我叔叔说，你不要说一栋了，有一层你都已经够你用的了。哎呀，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不见得是断气的生命，而是我们这个的生命如果只是为着得到今生，太可惜了，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亲爱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着还有机会来认识这位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啊，你的人生要起太奇妙的转变，你也一定会加入我们这个见证的行列，就是告诉别人说信耶稣太好了。虽然不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 He's so true and He's so wonderful。有一次我在台湾讲到哈、在见证的里面讲到神这么真实，神全能，神充满着慈爱。当我讲完道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姊妹跑来找我哈、她说余弟兄，她说我是高雄广播电台的一个主持人哈，节目主持人。我后来才晓得她原来曾经在台湾得过这个金钟奖还是怎么奖，就是广播界的一个最高的奖啊。他说我刚才听你在这里讲神的爱哈、啊，他说我有点想我想访问你一下，因为明天就是平安夜啊，我想在我的节目里面放一点啊我跟你的对话。我完全没有准备，就被他带到一个房间，然后录音机一按啊，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余弟兄，你刚刚余先生，你刚才一直讲道的里面讲到神爱你，神是信实的，神是全能的。但是你也讲到你这病从小就发现，已经现在几十年了，动了八次的手术啊。他说：“那我想请问你，神如果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为什么不医治你的病？”这好残忍的问题哈。那天子呢，我没有空细的回答我那天到底怎么讲的，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他讲一件事情，我说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的话，你就晓得如果不是神这么慈爱，这么信实，这么真实，为什么我经过了八次的手术，为什么医生怎么看不好我的病，我今天仍然要信他。因为你知道在台湾哈，是一个从南拜到北的一个地方，多神教，哪一个庙灵大家就跑去了，对不对？如果你的祷告、你的祈求、你的烧香没有结果，换一家了，早就换了。那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这么多的难处，好像从外面来看你的疾病没有解决，你的难处没有解决，你的病越来越重，哎，一次手术比一次手术难。我这个到后来到 Stanford 这么好的医院开15个小时，我跟你说那是要人命的手术啊。我们今天在座有一个医生，他是这个 heart surgeon 哈，这个心脏科的外科，开了30年。而弟兄姊妹开心脏也不会很少要15个小时。我从早晨7点钟到晚上10点钟，一个医生带着3个医生，他一共4个人，从早到晚为了要解决我的问题。就是那如果我们所信的神不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一个可以经历的神，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要信他？而且我们为什么要到处为他做见证？甚至我们愿意到一个地步，当他呼召的时候，我愿意把我的工作，把我的一个薪水还很不错的工作，愿意放下来起来传扬他，因为 He is so true。他真实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抵赖他。他真实到一个地步，就算我没有得到人所羡慕的医治、健康和祝福，你不能叫我否认他的真实。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有任何的原因拦阻你信耶稣啊！你可能有很多理性的问题，你很有可能有人生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答案。但是我告诉你，神是真实的。你有任何的问题，你让他来回答你。你先照着他的方式打开你的心，谦卑地请求这位神住到你的心中，你愿意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啊！有一次我跟我们教会这个弟兄，现在在我们教会当长老了哈。10几年前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愿意接受信主，我陪他祷告。我记得他内心的祷告，他说神啊，他说我好像一个多年找不着父亲的孩子，我现在突然回到父亲的面前，我找着了我的父亲。弟兄姊妹啊，我这个亲爱的朋友，我们何等希望你有这种相逢的喜悦。不是说你地上没有父母，也不见得你在地上一定要吃什么苦头，也不见得你一定要在地上遭受到什么打击才要信耶稣。你要知道，人能够来认识这位造他的神，这位宇宙的主宰，这是一件太伟大的事情，太荣耀的事情。我真的巴不得在座所有的福音朋友哈，你今天晚上能够愿意把所有的问题交给神，你说神，如果你是真神，你真的像基督徒所见证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求你回答我心中的问题，我求你让我可以真正经历到你的存在，你的真实。你要能够经历神，不是先让神感动了你，你能够经历到他才信他，你必须照着他的方法，你先愿意悔改归向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你要发现你我的生命都要起了何等奇妙的转变。医生在我的手中拿我没办法，他那次手术完跟我的太太讲，好，跟医师母讲，他说这一辈子，他说 I will never never operate on Mr. You， 他说我再也不帮于先生开刀了。15个小时要了他半条命。91年他碰到我的时候，隔了3年，他一看到我，他说你需要 another surgery， 他说如果你再不开刀的话，你又是另外一个15个小时。所以我再一次进到手术房，这一次进手术房，我知道神为什么叫我进去。这个全世界第一把刀，这个 head and neck 头颈部的专家，他们说不光是美国的国宝，他等于是世界的国宝，他到各地去讲学的，到新加坡，到以色列，到英国，到法国，到各地去讲学，他的刀法一流棒的。他在一次帮我91年开的刀以后，3个小时他关起来， 他告诉我太太说这是他这一辈子第一个刀是他没办法切的刀，他从来他说没有一个手术在他手中是他不能做的，他这一次将近的两三个小时他一刀都下不去，他把我重新缝起来，所以他说我这一辈子是真的再也不能帮 ECU 开刀。那弟兄姊妹，现在手术台上荣耀的神呼召，用他的圣灵充满我，让我醒来以后我答应了神的呼召，把我的工作辞下来，全时间来侍奉他。虽然医生对我没有办法，但是神的呼召却这么真实，让我愿意把我世上的职业，把我的高收入愿意在主面前放下来。可是你发现这么奇妙的事情，从91年到现在2007年16年来，我从前是每3年到5年一定要动一次手术，因为它会长起来啊。那一次的医生帮我开的时候，88年15个小时他帮我开了 90%， 留下 10%。 于师母问他说你为什么另外的不开干净，是因为太难吗？他说不是太难，是 impossible。 他说因为那个 disease 跟他的 muscle 跟他的 skin 跟他的整个的这个骨头 nerve 全部 mix 在一起，他说我已经没办法接了。他说不是一个瘤，它是像一个水倒在海沙上，它完全 mix mingle with everything， with 他所有的 T 恤，所以他说他没有办法再开刀。所以医生说不行的时候，弟兄姊妹啊，医生91年再一次他终于承认说他真的不行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做了奇妙的事情。你看我16年没有再动过手术，而且我的瘤比从前还要小下去，比我在1988年开完刀任意式的瘤到现在我的瘤比那个时候的 10% 还要小啊。所以我记得忘了是96年还是97年在南加州那个 Irvine 那个全福会，他们有一次福音聚会请我去传福音啊，他们在那个海报上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反正就说我大概把我形容是一个怪人，长个大瘤，然后要来为主做见证。所以他跑到机场去接我的时候，因为他几年没看哈，他一看到我他好失望啊，他说你的瘤到哪里去了？哎呀，我从来没有想到居然有弟兄会为我的瘤小了还失望呢。他说我跟人家说你还懂个瘤，我说那我不是跟那个瘤小的更能为主做见证吗？哎，弟兄姊妹，这几年下来你发现我的瘤其实一直在越来越going away。这神独行其事的神， In his time, by his way,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我们会有困难，我们会有苦难，我们会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神都知道答案，神也能够解决，他也愿意解决，但是他有他的方式，他有他的时候。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在信仰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梗着哈，但是没有一个原因值得让他耽误了我们接受他认识神。你发现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会跟你讲他后悔信耶稣信得太早，光这件事情就值得你去思想。所有的基督徒都告诉你，我巴不得如果可能我早一点信耶稣。那多少做这样子见证的基督徒都跟你我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是一样，我们觉得宇宙没有神，不可能有神，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神，是那些生病的像于洪杰脸上长瘤的才需要。我们也会觉得我人生一个美好的计划都在我的眼前，我不需要耶稣， I can handle myself， 我要靠自己，人定胜天，人应该独立，人应该靠自己。亲爱的朋友，你所有想过的问题，多少的基督徒从前都曾经挣扎过。但是我告诉你，我进出医院这么多次，有多少的年轻人，甚至六七岁七八岁年轻的孩子，我白天在医院还跟他讲话，晚上在我旁边床单一盖就被推出去了。我多少认识的朋友同事三四十岁健健康康的，打个球中场喝个水倒在地上就走了，刷牙刷到一半头突然痛，太太叫 ambulance， ambulance 没来，人已经走了，才29岁，小孩不到一个月。亲爱的朋友，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它决定不在你我的手中。这么多年的病痛让我知道人是非常脆弱的，人没什么事情好骄傲。其实圣经上早就说人的生命像出现的云彩，一个薄云，它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存着谦卑，存着感恩，我们要早一点趁着还有机会来认识这位造我们的神，也更是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他不光只是要叫我们尊他为主，他更是愿意把他的爱，把他的生命， 把整个最丰盛的人生赐给我们，这是他起初造人的目的。亲爱的朋友啊，我今天晚上怎么变成传福音呢？我真的看见你们这么挣扎不肯举手，心里面为你们焦急啊！真的，我真的是求求主，我真的是求你们不要耽误，机会不在我们手中，我求求你们早一点进门，让你自己来发现你所信的神，我们所传的耶稣何等的真实。如果他不真实，你不要嘛。主耶稣说，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看过的，可是你们却不领受。亲爱的朋友，我相信有多少的基督徒曾经跟你们做过见证，我何等希望这一次的聚会你没有白来，你回去的时候你带着神的同在，你带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带着他完全的赦免和救赎，你带着一个伟大受造的前途，你回去过你该过的生活，你要发现你整个人生要起得何等奇妙的转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的生命都起了大的改变，好不好？我们一起再低头有个祷告。我不管你刚才举过手没有，我请求你，我求神的爱这个时候来摸着你。我们的话有限，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大声疾呼，耶稣是真的，他是独一的真神，他爱你，他爱我们每一个，他爱世间一切世上的人，他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不仅如此，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请问在座任何的福音朋友，你愿不愿意就在这个神圣的时刻，在今天晚上愿意把你的心向这位神打开来，说神，如果你真是那位神，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让你住到我的心中。如果有这样子的福音朋友，请你在位置上把手举起来。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请你在位置上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不要管别人，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事，是你永生的事。请问还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子？我最后再问一次，机会不在我们的手中，我求神让你抓住今天晚上的机会。还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你愿意认识耶稣接受他？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地上有一个人悔改，天上的使者都为他们高兴，父神的心更是得到安慰。我们将今天晚上不管在诗歌后或是现在举手的，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照着你的应许，你住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经历认识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要保守所有还举不起手的亲爱的朋友们，把那个寻求真理的心放在他们里面，让他们愿意在这条真道上更多的来认识你，尽早为他们除去所有的帕子和障碍，让他们早一点敞开心来接受你，也来享受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要来讲到神在我们身上重建的工作啊。神起初造我们啊，我今天早上讲到，神造我们是带着极大的一个爱和崇高的目的啊。神造了我们这般人，所有的受造之物，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独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的。独独人，神亲自把气吹到人的里面，让人得到了一个有灵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也只有人被称为神的儿女，神愿意把一切所有的祝福赐给我们。这你要知道，我们太有福了啊！但是盗贼来偷窃、杀害和毁坏，他借着罪恶，借着疾病啊，借着人性的软弱，他在这边一直从事破坏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我们如果不去努力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处境，去认识我们今天被破坏的情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也就这样子得过且过的，我们就过了生活啊。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神真的把我们摆在天平上看一看，他马上就显出了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 马上就显出了神要给我们的跟我们真正得着的中间的差距是何等的大。然后打一个很俗气的比方，假如神要给我们10磅的这个纯黄金，甚至不要给我们，所以就拿了一个砝码，10磅的黄，这个砝码放在这个天平的这一头。那如果你这边只得了1盎司的话，你这样子一放，你马上就发现天平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你所得着的跟神所要给我们的，你就知道差距太大了。所以我们需要被神带到神话语的光中，带到圣灵的光照和启示的里面，让我们认识自己真实的情形，让我们看见神要我们达到要我们得到的到底是什么。而这个时候我们才晓得，原来我们被仇敌蒙蔽了，我们原来损失了这么多的祝福。那弟兄姊妹啊，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所有的人这两天神真实的在这里恢复，在这里叫我们得到重建，看看多少破碎的心灵，看看多少被仇敌破坏的家庭，看看多少的健人的健康在仇敌的蹂躏底下，看见多少这个世界的人在这个世代的潮流和罪恶的席卷底下，人叹息无奈，活在仇敌的欺压底下。因此呢，我们一定要起来，我们要求神医治我们，我们要求神释放我们，求神重建我们这个人。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讲到重建的第一件事情，重建什么？还记得吗？重建我们生活的秩序。我们重建祭坛，我们一定要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让他居首位。一个没有祭坛的生活是一个不可能有真正侍奉的生活啊！一个没有祭坛的生活是不可能在主的面前得到丰盛的生命和祝福的。我们必须要把神摆对位置，不然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一定大乱。以前我们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他说他开车哈，开车开车开到十字路口，那个黄灯亮了，他本来想过去的，后来大概不晓得是注意到警车呢，还是注意到有人要过，后来他就决定不过了，他就刹住车，结果那个车子就已经穿过了那个前面的人行穿行道哈，那个人行道，所以呢他就搬到 return， 就向后倒了一点，倒回来，那么倒回来以后他就在那里等红灯呢。结果他说他忘了再把那个车子的 gear 放到 drive 去，这些就在那边等红灯，等红灯，等到绿灯一亮的时候，他就像平常一样一踩油门，那车子不是往前，车子往后，嘣一下就跟人家撞在一起，就造成车祸了。就是因为当我们的生活失了秩序了，当我们的生活秩序没有摆对的时候，你知道一定出混乱，甚至一定带来伤害，对自己，对周围的人。所以你发现今天一个人家说 hurt people hurt， 一个受伤的人他很容易去伤害别人，一个生活失掉秩序的人，他也就是有本事把别人搞得乌天葬地的啊，这个乱七八糟，因为他自己生活失的秩序，他也把别人搞得乱七八糟。一个心里面没有安息的人，他也到处把那种尊敬、不满意、批评、论断带到人的中间来。可是当我们的光景对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啊。当我们 peace with God， 我们就 peace with man， 然后就有 peace with everything。 当你跟神之间有平安，你跟人之间你发现很容易有平安，不会随便尊敬，不会随便的这个抱怨。当你跟神平安的时候，你跟很多的事情都有平安。然后所以我小的时候我是常常讲，我说这个我们家是长幼有序哈，所以我爸爸随便一个命令我哥哥可以传给我所以我们家六个兄弟我偏偏是老幺，所以任何一个哥哥下命令如同父令，必须绝对顺服。所以我爸爸如果晚上下雨天写了一封信说快信要寄出去，他不管叫我家的哪一个哥哥传来传去，传来传到我老六，那我得晚上撑个伞跑出去寄信所以有的时候有气没处发出来，看见我家的狗就踢他一脚真的没处发气然后出在他这个狗的身上没有 peace 没有 peace。 当你真正有 peace 的时候，其实我再碰到这种事情，你现在叫我出去寄这些信，那我就不会去踢狗了，对不对？我觉得这有什么。 但是你知道，当人是没有平静的时候，特别青少年的时期，哎呀，心里面很多的不服气，你跟神没有 peace， 你跟很多的自己没有 peace 啊。所以我们需要恢复生活的秩序啊，让主居首位。而我们接着讲重建圣殿，神不是光要我们有祭坛，尊主为大而已。哎呀，神更大的心乃是他愿意与人同住啊，啊，愿意在这里得到一个居所。得到人在这里可以朝见他，人在这里可以敬拜他，人在这里可以跟他相会的地方，人在这边可以享受看见他的荣耀，也来彰显他的荣耀。弟兄姊妹，圣殿因为神同在，所以本身是荣耀，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在那。那圣殿跟会幕里面所有所制造的，根据山上的样式，每一样东西都是荣耀啊。我们今天没有空去解经哈，你知道这个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各方面的美丽。所以主耶稣自己在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会幕，讲到约柜，讲到什么，他说一数，他说我们讲不完的啊，中间里面每一样的事情其实都讲到神的儿子，他为我们进到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里面去。因为怎么样，在这边都彰显了神的荣耀，神渴慕得到一个居所。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讲到说，神借着哈该起来鼓励弟兄姊妹啊，鼓励神的儿女们起来重建啊，重建神的殿，而且神应许他们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因为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跟于师母我们第一次进中国的时候回来啊，我们那次去是很特别，台湾、香港跟中国大陆三地正好一次都跑到了，所以看到了两岸三地各地的华人，看到了华人的基督徒，我们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感受啊！常常回来有时候连做梦都梦到他们的那个脸，他们祷告的样子啊，他们里面渴慕神的样子。那个时候哈该书，我回来跟弟兄姊妹做见证的时候，我就引用哈该书第二章啊，再一次神要震动天地沧海和 万物，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哎呀，弟兄姊妹，各地神都留下了倾心哀主的信，在那个看得见看不见，你知道不知道的境界里面，神都有隐藏的得胜者啊！神得到了这么多爱神的器皿，像金银财宝一样啊！有一天神要再一次震动的时候，万国的珍宝都来，整个殿充满着荣耀。神说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这些爱主的都是属神的人。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信息非常非常的安慰我，你知道神渴慕得到这样子的居所，这是他彰显荣耀的地方，这是他与我们同在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刚才师母说用一句人的话讲，就是神想念我们啊，神这么想念我们，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过神很喜欢跟你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过你很想跟谁在一起啊？像我们小的时候很喜欢，不是小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跟我们的儿子们啊在一起。大了以后呢，他们开始有朋友了，开始在外面读书了，哎呀，都是父母亲想跟孩子在一起，对不对？孩子们就比较不会那么想跟父母亲在一起啊。你看我们里面有的人，他们这个全家都要到夏威夷去度假，居然孩子说我不去，我喜欢跟朋友们在一起。我这一辈子来了美国快三十年，我们夏威夷还没去过呢，就是年轻十几岁孩子只有机会去夏威夷度假，他说我不去，我不想跟你们去，我想跟我的朋友们在一起。哎呀，你看都是爸爸妈妈想跟孩子在一起。今天你渴慕神的同在吗？我告诉你，神比你更渴慕这个同在。今天我们在聚会的里面，我们羡慕说这个聚会有神同在吗？我告诉你，神比我们更渴慕这个聚会充满了神的同在。今天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认识体会了神的心，关键是在于说，当我们这个人或者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是不是真正把神当作神，我们来宝贝他。你看以色列的百姓一再拜偶像，各样的偶像，巴利、亚瑟拉哦，这个亚门人的、摩押人的什么神像，甚至到了亚兰地区，在大马士被人家打败了，就觉得他们的神更灵，把大马士的神都拿回来拜。 弟兄姊妹啊，神的儿女们到处换偶像，到处换他们追求敬拜的对象，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的神成了一个受伤的神。神一再差遣使者们叫神的百姓归回，叫神的百姓悔改。弟兄姊妹，当神的百姓一再应着景象，甚至把那个偶像带到圣所，甚至带到祭坛面前，把祭坛挪开了，换成大马色的祭坛，你说神的儿女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伤神的心啊。所以到最后神狠下心来让神的百姓被掳。但是请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在神百姓被掳的时候，神界的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他描述了神那个受伤的神，他离开神的百姓，他心中那个依依不舍。以西结书第九章告诉我们，那个坐在厄基路伯上，神的荣耀，神的灵开始离开，他从圣所里面出来，他进到外院，他从外院他进到城东的门上，到了城东的门以后，这个灵又继续的往外去，到了城东的山上，而到了城东的山上以后，神的灵往上升上去。以西结说，就在我的眼前，神的灵上去了。哎呀，弟兄姊妹啊，先知在这里把心中的痛苦借着这样几节生动的描述，真的是描述出神那个依依不舍，神带着受伤的心情离开了神的百姓。这是他历史以来他一直要寻找的居所，他渴慕住在我们中间。今天是我们的悖逆，是我们更换了偶像，是我们移情他恋，这是在旧约的圣经说百姓犯了淫乱，还不是指男女，是指的信仰上的淫乱。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神成了一个受伤的恋者，一个爱人他受的伤。所以我们的神 The departing of God's glory 从以西结书第九章一路接着讲下去。所以当以西结当里说就在我的眼前，神的灵上去了。你知道吗，当我常常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的里面都会流眼泪。这是一个何等何等深刻的描述，讲到我们的神舍不得离开我们，但是他好像是被孩子赶出家门的一个慈爱的父亲。前一阵子我们买会所一直有难处没有解决，我记得我那时候一直在神的面前一直祷告，说神你要的是什么，到底你所要的是什么。就像我昨天晚上今天早晨讲的，神所要的是要我们这个人被改变的生命，神所要的要我们这个人被改变的关系，所有的环境和遭遇，神希望得到的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被改变，神希望得到的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被改变。就是当我那天在院子里面走路沿着我们新会所走路的时候，我就突然走到两三年前神把这块地要赐给我们教会赐下应许的地方，就在一棵两棵那个大红木啊，这个 pine tree 那红木高的耸天的啊，有两棵大的，他们是连体的连在一起哈。我记得我那次走到那里的时候，神突然对我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啊。那个时候神这么清楚的告诉我把这句话给我的时候，我一直在主的面前流眼泪啊。我们再败坏再软弱再紧张，神在这里仍然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你知道神讲这句话是在民数记十四章加底斯巴尼亚神百姓失败的时候，但是神却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我那时候被神的那个心感动啊，他永远不放弃他的百姓。我们可以败坏，我们可以得罪神，我们可以在仇敌面前失败，然后神仍然说信心的话，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一般的子民要被神改变过来。隔了三年，当我在走到那边的时候，那一天突然撒母耳记上啊，这个那边的一幅情景哈，我现在没有空多去描述。那个时候那个直奔大道不偏左右的那一对牛啊，这句话一出现在我里面的时候，我立刻摸着了神是在说什么啊，正好就是在那棵树的前面。哎呀，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圣灵的感动，我整个人流泪，我就跪在地上哈，我就根本就跪在树的面前，我就一直流眼泪，我就向神祷告。因为我知道神在说什么，在世事的时代神的百姓远离神，他们打仗碰到困难， 他们想说我们要讨个吉利，让我们打胜仗的，所以他们找了一个地方安营，叫做以便以谢，就是耶和华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哇，这个地真吉利啊！哈，这就套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啊，找个风水好的啊，名声好的，叫以便以谢，那神一定帮助我们。就哪里晓得一打仗失败了，你就发现神家的领袖没有在失败中悔改，像约书亚一样去神面前寻求，他们里面马上又有新的方法。他说我们不如到示罗去把约柜抬来，约柜来我们就一定赢。弟兄姊妹，这些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不仅仅不尊重神，在他们的生活和侍奉里面，他们根本就已经是在利用神。我们不如把神拿来，把约柜拿来，我们一定赢。所以神那天就容让他自己的荣耀，容让约柜被人掳去。就是那约柜被掳到非利士人地，在雅斯图，在加特啊，在这个几个地方啊游荡了几次以后，没有一个非利士的城敢接受神的啊这个约柜，因为神的手重重的在他们身上。到最后，他们决定把约柜送回来，他们找了一对乳牛，母牛犊。把约柜放在新车上，然后放在牛的身上，哪里晓得一放在牛身上以后，这一对牛圣经上说它就直行大道，边跑边叫，不偏左右，一直回到以色列，回到伯特麦。还有弟兄姊妹，当神里面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你们知道那是一个归心似箭的神啊。他在外邦地流荡的时候，他的心得不到安息，他这么爱你爱我爱属他的子民，他只有在他百姓的中间，在他神百姓们爱他的里面，他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和享受。所以当神百姓不要他的时候，他真的是受伤依依不舍的离开。而当他外邦人都不要他，他有机会回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一个归心似箭的神，他借着牛在这里把他的心情给描写出来。哦，那个约柜一放上去，牛直奔大道，他哪里认路呢？牛哪里会在马路上大道上一直跑呢？他为什么不去旁边吃草呢？他为什么不休息呢？他直奔大道，边跑边叫，不偏左右，就一路跑，跑回到以色列，跑回到伯士麦。伯士麦是利未城中的一个城。我没有时间去多讲这些历史，没有想到回来的时候，神的百姓又是不欢迎他。他们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他们擅自观看约柜啊，这个原文的意思，他们甚至打开了约柜来看，这耶和华击杀他们啊，不知道敬畏神，击杀了他们70个人，他们马上把约柜送出去，他们送给基甸人，送给基甸耶林人，他们又不要神，然后把神放在基甸耶林，一放又放了80年左右。哎呀，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你去读旧约的历史，如果我们真用心哈，我们真从神的那个心态里面去读的话，你真的是随着神的感受，你会进到痛苦，你会进到高兴，因为神快乐的时候，我们都跟着快乐；当神忧伤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在忧伤什么。所以当我那天走到那里的时候，这句话一下进来，我就跪在那里一直流泪。我说主啊，这么好的场地，这么好的地方，这都不是我们所在乎的，我们所在乎的，我求你让这个教会真正成为你的家，成为你的安息之所，成为你真正愿意喜欢住在这里的地方。有姊妹，当我那天讲这个道的时候，帮我翻译的姊妹，她把它翻译的，我说归心似箭的神，她把它翻译成为 a homesick God， 我也觉得很贴切，患了相思病的神，这么想家，他渴慕得到一个家。所以弟兄姊妹，重建圣殿就是让神有居所，让神真正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已经是圣灵的殿，保罗说岂不知，对不对？教会是他的殿，你我个人都是他的殿，我们一定要恢复，让主成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的中心，他成为我们这个人活着的目的。哎呀，弟兄姊妹啊，神太伟大了，这么伟大的神居然会在乎你我的同在，弟兄姊妹，这是超过人所能明白的。而头一来一直想要破坏的，就是破坏我们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得着的福分上，我们要不甘心再被仇敌蒙蔽啊，要不甘心再被仇敌破坏。退休会两三天三四天，你就算以前古代的十天二十天三十天，早晚有一天会结束的，但是神的同在永远不结束。我们能给弟兄姊妹的鼓励，给弟兄姊妹的帮助都非常有限，哪里比得上这位伟大的神，以马内利的神，他永远与我们同在。真的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要再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遥不可及，再当作是基督徒一个研究所的课程，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已经得着的福分。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生命，永远跟我们同在。弟兄姊妹啊，要宝贝他呀，真的要宝贝他啊。所以以前有一个牧师讲说，有一个人他这个信了耶稣以后不冷不热哈，然后主日也不太正常聚会。他有一次跟他一个朋友到海上去海钓，去钓鱼啊，钓鱼钓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浪，哎呀，这个朋友叫他祷告，说你赶快祷告你的神。他说哎呀不好意思了，这么多年没祷告了。等到风浪更大了不得了了啊，朋友不叫他，他也这个憋不住了，他想再不祷告死定了哈。那你知道他的祷告，他说神啊，他说我求你，求你听我一次祷告。他说你知道我过去十五年我都没有来打扰过你，他说我求你听我这一次，而且我保证未来的十五年我也决定不来打扰你。哎呀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会跟神这么遥远呢？对不对啊？还有两个人跑到教堂里面去祷告，一个是做生意失败的，他需要一笔一百万的钱哈，他一直在这里祷告，神啊我需要一百万一百万。就旁边又来了一个穿得穷穷破破的，神啊我需要一百块啊，因为我家里面孩子连奶都没有了，饭都没有了，学费也交不出来啊，在那里祷告。他马上从皮夹子里面掏一百块给他，哇，那个穷人就谢谢神谢谢神，就跑出去了。然后他就说，神啊你现在终于又可以专心听我祷告了。虽然好像都是笑话哈，但是你发现我们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的遥远跟陌生啊。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回转向孩子，孩子们真的是单纯，但是你发现孩子们的单纯随着环境又不错坏，所以神说我们要回转，不是要叫我们只是像个孩子。那孩子们因为他的环境太单纯，所以他就是很单纯，但是神要我们经过的不单纯，而我们能够回转向孩子。弟兄姊妹，这个单纯是真单纯。所以有个小朋友，他有一次打电话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个朋友的爸爸接电话。那其实这个小女孩是每个主日聚完会都会跑到对方的家里面，下午在他们家跟他玩啊。所以他打电话去的是，不然这个对方的爸爸打电话来要找这个小女孩的爸爸。小女孩接了电话以后就说你是谁？那对方的 uncle 想说你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天天跑到我家来玩？他就故意逗他，因为这个小女孩很可爱啊。他说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小女孩说我不知道，我听不出来。她说我就是那个你每个礼拜天都会到我家来玩的那个叔叔啊。小女孩安静一下， Jesus。 好可爱对不对？每个礼拜天都会到你家去玩的，她马上就想到是主耶稣，因为她礼拜天都到教会，都到主耶稣的家去玩。单纯，我们家开侍奉聚会，那时候有六七个弟兄到我们家开会。我那时候我的小儿子还没上小学，我跟他说：“你帮我准备六个椅子啊！”我说：“等一下晚上叔叔要来。”就没有想到我进了房间，他放了七把椅子。那我说：“你为什么多放一把？”他是给主耶稣的，因为我们六个椅子都是折叠椅，他把我爸爸送给我的，就是他的爷爷送给我的一个大的办公桌的椅子，从老远抬过来。他说因为这是要给主耶稣的。哎呀我心里面就在想，为什么小孩子都这么单纯？就聚完会以后，那些叔叔啊那些人都走了以后，我那个小儿子一股现在气得不得了，他说爸爸某某叔叔为什么这么没礼貌？我说干嘛？他为什么整个晚上坐在主耶稣的腿上？因为有一个叔叔进来一看那个大椅子就一屁股坐上去了。哇，他在外面打抱不平，他觉得主耶稣好辛苦，一个晚上就这样坐他腿上。小孩子就很可爱哈，他把你所教导的 我们所想的，他们就当回事，他们都听进去了，啊，很可爱。啊，所以有一次我的大儿子跟我吃饭吃到一半，那孩子很小，他突然说，他说爸爸，你不是我爸爸，他说你不是我爸爸，哎，我的饭差点喷出来了。我说为什么我不是你爸爸？他说我们老师跟我们说，大才是我们的发展。我说 of course， 我说神是我们的爸爸，神也是我的爸爸，但是我说我还是你的爸爸。啊，就是这个孩子们啊，这个都很单纯，他真的是小孩子，他听了什么他就接受什么。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主就要叫我们回转向孩子，因为什么呀？回转到孩子那么单纯的依靠神，我们那么单纯的相信他的应许，我们那么单纯的活在他的同在中，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有什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决定不能离开主？如果主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目的和内容，你就发现你就一定活在劳苦愁烦的里面，你就一定活在思虑烦恼的里面，你一定活在不安和忧虑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恢复啊！那今天晚上呢，我要 skip 一个第二批的归回。你知道以色列一共分了三批，但我简单讲两分钟的历史就好了。以色列人被掳一共分了三批，第一批是在西元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王来，啊，第一批的人被掳了，包括但以理。那第二批被掳呢，是在西元前597年，这是第二次他们来攻打耶路撒冷，又掳去了一些人。那以西结也在这一次的被掳行列里面。那第三次是在西元前586年，这一次是整个以色列，这整个犹大真正亡国，耶路撒冷被攻破啊，这个人被杀，然后王被掳，众民都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分了三批他们亡国，他们被掳。那么照着神在耶利米书所定的应许，70年后要归回，所以在西元前536年，就是整整70年之后，然后古列王登基。巴比伦亡国了，古列登基，他一登基，古列王元年，就是我们今天早晨读的以斯拉记第一章，古列元年的时候，他下诏说，凡是受感动的都可以到耶路撒冷去，啊，去为天上的神造圣殿。所以那个时候呢，第一批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大祭司，他们带领了大概50000多个人，他们回来，这是第一批的归回。而他们归回，我们说过了，第一个他们重建的祭坛，而第二年开始他们重建圣殿，但是圣殿的根基盖好了以后，因为仇敌的拦阻跟恐吓，因为弟兄姊妹的软弱跟妥协，所以这个工程停顿了15、16年，一直到西元前520年，他们重新起来建造圣殿，就短短的4年里面把圣殿给盖好了。而这是第一批的归回。那第二批的归回呢？一隔呢就隔了大概70多年，哈，到西元前457年，这是文士以斯拉第二次，他带领了一些的人，大概1000来个人，这次的规模小很多，他回到以色列人中间。那么他回来以后，他恢复了圣经或者说圣言或者神的话在神儿女们中间该有的地位。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立志考究遵行神的话，并且用圣经来教导神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旧约的历史是以斯拉整理出来的。以斯拉是一个精通神的律法，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不仅仅写圣经，他立志考究，而且他遵行神的旨意，他也把神的话教导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他把神的话传递出来，他把准神拉在神百姓的中间。所以那个时候神的百姓已经堕落了哈，因为回来了已经隔了几十年，所以他们圣洁的民与外邦的人又再一次杂居同居，所以破坏了圣洁族类的血统。所以当以斯拉听见这件事的时候，他整个人就痛苦得不得了啊！坐在地上，他撕裂衣服，他拉他的头发和胡须，他在神的面前迫切禁食祷告，然后他起来传信息叫神的百姓悔改。带进的神百姓在这个犯罪堕落偏离神的这种光景，他们重新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神的心意，回到神对人的期望和准则里面。那这是以斯拉回来他所恢复的。那我不是说完全跳过去，我等一下讲黎西米的第三批的归回的时候啊，因为他跟以斯拉是几乎同时代的人，因为隔了不过12、13年，就是西元前444年， 离西米这是第三批，主要是他个人少数的人他回来，而这是第三批的归回。我就把这个历史很简短的两分钟跟大家讲完哈。那因为以斯拉跟离西米几乎是同时代，前后差个十几年，而且在圣经上也记载到他们同时的出现，所以我把他们的恢复就只好稍微 combine 在一起讲啊，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了哈。那所以我就从这样子的恢复里面来讲。那今天讲到这个利西米，他在这里恢复城墙啊，他在这里重建城墙。我们一起来读一两处的圣经好不好？读利西米记第一章，第一章在这里讲，第一章前面就讲到离西米那时候有几个犹大人，从耶路撒冷来，他就问他们犹大的情形怎么样。第三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好，我们请跳过来，读到第四章。第一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底下就讲到他们的威胁、恐吓、嘲笑，而且要毁谤，要上告。那这个我想我明天早晨我再来讲。然后我们请翻到第六章，第一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啊，英文翻译作 not a gap， 一点空隙都没有，完全修建好。然后我们跳到第十五节，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好，我们最后请翻到第八章。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所以你看他们是同时代的啊，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到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到能明白人的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我们请翻过来，我们读第九节，省长利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有一个翻译是讲到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 神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先暂时读到这里啊。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恢复，讲到恢复城墙。那弟兄姊妹，刚才利西米记第一章告诉我们一个没有城墙的情形， 是遭大难受凌辱。我们个人需要有城墙，我们的家需要有城墙，我们的教会需要有城墙，因为没有城墙遭大难受凌辱。一个没有城墙的家、个人或是教会，就是一个仇敌可以自由进出来破坏的一个个人或是一个家或是一个教会。你看今天的人都知道什么东西都装锁，对不对啊？脚踏车装锁，汽车装锁，门装锁啊！你在台湾每一个住的像鸟笼子一样，都是铁栏杆锁着啊。保险箱装 alarm 啊，请这个 security guard， 我们都知道要来保护重要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要保护我们所心爱的人事物。但是弟兄姊妹，稀奇的就是对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我们常常缺少了属灵的城墙。一个没有 被保护的人，一个没有被保护的思想，弟兄姊妹，是一个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的一个思想。你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宾路易师母告诉我们，属灵的第一个战场就是在人的思想里面。当仇敌把一个错误的思想，一个犯罪的思想，一个黑暗的思想放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立刻受到他的影响。约翰福音十三章讲到被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这个撒旦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面。大家读过这句话没有？所以你发现了没有，仇敌是可以把思想放到人里面来的。今天如果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情感，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所接触的管道里面，我们如果没有城墙，那第一件事情就说到我们是活在没有保护的里面，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的情形。我相信你们的家里面都装了锁，我们家也装锁，我们每一个人家可能都要，这是你很多的防盗措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家庭的生活，在我们家人的关系，在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之间这个属灵的关系里面，我们却好像毫无防备。我说过以前我们怕引狼入室，我们怕有盗贼 break in， 但是你却发现今天我们的孩子，多少的家人都因为网络，都因为电视，都因为这些 media， 他们可以自由进出我们的家庭，引诱我们去犯罪，夫妻离婚、外遇、网上情人，孩子们上了网，交了什么朋友我们都不知道。而小孩子，我们常常因为他吵他闹，把他往电视前面一放，哎，这个人就乖了。所以这叫做电视保姆，这个 TV babysitter。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人统计过，一个小孩子他坐在电视前面，平均一个月里面他看一万个电视广告，你知道吗？而电视广告都是找一些这些明星啊，穿的都是最 fashion 的，都是世代的潮流，都是要追求好，追求享受，追求吸引。所以孩子们从小的价值观根本就是 worldly， 是属世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甚至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如果是没有城墙的话，你知道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说的城墙不是要叫人跟人之间有冤仇啊，主耶稣来为我们除掉了隔断的墙，请大家不要误会啊。这个随便在教会里面立跟别人对立，那这是不对的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除掉我们中间的间隔，除掉主以外所有仇敌摆下来的间隔啊，不管是传统、是遗文、是我们自己的成见，那这个是我们要放下来的，不要把这两个搞在一起。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这个我说过我的第一站是在东北哈，这个冰天雪地的底下啊，我记得我们刚刚进到那里开始讲道的时候，我自己里面也很感动啊，我真的是卯尽全力的，我在这里把神的话传出来啊。另外跟我还有两位同工一起去啊，到了第二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那个带领的，他们叫头羊，就带领的人，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弟兄姊妹，对你们所传的信息非常宝贵，觉得你们讲得太好了，但是心里面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放心。哎呀，我们心里面就是有这个感觉，就总觉得他们又想专心听，但是那个脸就开不了起来哈，蛮紧张的。所以那天晚上当他跟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我们真的到底怎么回事？ 他就说于老师，他说我们就跟你实话实说哈。他说你跟你们一起来的那位弟兄，他祷告的时候，他不说阿门，他说 Amen。所以他们受到的教导认为说 Amen 是名人派，所以谈名变色，所以一听到 Amen 他们就不敢，就想说这边会不会是名人派。然后他说你们祷告结束的时候，结束祷告不用主导文做祷告，跟我们老弟兄教导的不一样，所以他们马上在心里面跟我们中间是又爱又怕，有一个隔断的墙在那里。哎呀，我们说谢谢你跟我们交通哈，所以我们就跟他交通了哈，跟他们稍微解释一下。啊，我说我们在中国，在台湾，我说我们每次祷告也都是阿门，但是英文的圣经是 Amen， A M E N， 所以在美国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就 Amen 就讲惯了，我说跟灵恩派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为什么因为口音就认为我们是灵恩派，马上就关门？啊，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是人为的墙，这不是神所要的墙。神所要的墙是对着仇敌的破坏，我们神所要的墙是那些异端的教导教训，一点点面笑可以叫全团发起来，一点点的罪恶能够让整个神儿女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当灭之物破坏了整个神儿女们在仇敌面前的得胜。这就是呢，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晓得哈，那我们的城墙是说到神话语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树立的界限，一个保护。我们需要城墙，我们个人需要城墙来保护我们，我们的孩子需要城墙，我们的家需要城墙。弟兄姊妹，当耶利当利希米在巴比伦的宫中，他听见犹大的这个亲属来的时候，他问他们犹大的情形，他说犹大的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啊，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家庭最近被破坏，或者如果你的孩子现在突然变得硬心远离神，或者你所在的教会现在开始突然有分裂的事情进来，就是虽然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城墙，我们没有在主的面前照着主的话为神家为个人为家庭设立保护。多少的事情我们加上锁又加上锁，但是却对我们的心灵，却对我们的家，却对我们的教会，我们这样子的忽略它。箴言劝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甚至保守一切。箴言25:28，他说人如果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长远。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对不对？人如果不能够制服自己的心，他好像一个毁坏的城，是一个没有墙的城，因为他已经被毁坏了。当大卫因为一不小心啊，原来这么得胜，这么爱神，他一下子没有城墙，让他的眼目看见了不该看的，他就认了性子，他犯了罪，跟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行的淫乱。那弟兄姊妹，他受到神的管教，受到神的责备，受到神的这个刑罚。你发现在51篇，他认罪诗结束的时候，他说神，他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而他底下加了一句话，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啊，直到当初自己就是因为没有城墙，当时他的心没有城墙，就一下子仇敌趁虚而入，让他跌倒，让他犯了大罪。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成长。你如果觉得你的生活常常软弱，没有力量，灵命不刚强，每次要祷告开不了口，或是像老母鸡一样起不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去检视一下，到底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暴露在，是不是有空隙让仇敌可以自由进出。我跟你说，城墙不需要有太多的空隙，只要有空隙仇敌就可以进来，对不对？你不会把家里面十道门九道门锁得紧紧的，一道门开着，没有关系，反正九道锁好了。以前有一个动物园从澳洲进口了一些袋鼠，他们帮他们造了一个园子，然后造了栏杆5尺高。第二天呢，管理员去一看，那些袋鼠都在马路上，就在到处跑来跑去。 哎呀，要花功夫把他们全部抓回去啊，然后呈报上级，然后就加高栏杆变成八尺。格林听了一看，哎，袋鼠又在外面跳来跳去，啊，他们想说这些袋鼠怎么还念过轻功的，再呈报上级，好变成十五尺，变得更高。就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每一天都忘了锁门，根本跟城墙的高矮没关系，因为有一扇门他们没有锁起来，锁不紧，所以那个门漏个缝，这袋鼠都从那里跑出来。弟兄姊妹，门不需要多，有门仇敌就可以进出，对不对？我们的破洞不需要多，你只要有破洞，再多的祝福早晚都够。今天不是神不祝福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聚会的里面神祝福我们，圣灵充满我们，神的爱感动我们，可是你发现好像没有多久不见了。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哇，你们都这么熟练啊！我从小到大常常有这种经历啊！哇，参加特会好像打了一个兴奋针一样，高兴得不得了。从此以后我永远爱酒，哪里晓得不久以后爱心渐渐冷淡，对不对？主耶稣说这个世代邪恶，所以人的心渐渐冷淡，马太福音24章。那弟兄姊妹啊，因为我们里面有破口，所以爱就慢慢就掉。破口不要多，只要有，早晚祝福漏光。致命伤不要多，只要有，仇敌早晚打到我们的致命伤。有姊妹啊，我们要起来。所以你发现西西家年间，当亚述大军来打他们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是 repair the broken section， 他把那个城市的那个墙，所有 broken 坏掉的那个 section， 他全部把它给修好，重建毁坏的城墙。第二件事情，他在这一道的城墙外面，他又再加了一道城墙，哎呀，双重的保护。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起来，借着祷告，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个人被神保护，让我们住在至高者的营中。城墙第一面受到那个保护啊，那第二面在这里讲到，它是一个分别的界限。城墙是一个界限，城内城外。就这属灵的意义来说，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也要叫我们过一个有分别的生活，是一个有界限的生活。我们知道城内在这边属神，耶和华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做其中的荣耀，在这里有神的同在，我们不跑出去。在这里有神的法则，有神的旨意，我们不跑出去。在这里是属天的，我们不跑到属地的境界。在这里是属神的，我们不跑到属肉体的境界里面。弟兄姊妹，在这里是一条分别的界限，把属神的不是属神的，属天的跟不是属天的，可以归给神的不可以归给神的，合乎神旨意的不是神旨意的，都被我们分得清清楚楚。所以以斯拉回来，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定制考察而且遵行神的律法，然后把神的律法传在神儿女们中间，在神家拉起的准绳。哎呀，弟兄姊妹，我真的巴不得哈，在这些年间，神在神儿女们中间兴起更多好读主话语的人，认识神旨意的人。今天在北美哈，其实不光在北美，我们在中国也一样。我们都对弟兄姊妹讲，我说现在海外这么多的资讯，透过网络，透过各样的这个媒介，各样的管道，简直像洪水泛滥一样的来到人的中间。今天就取代了人进到至圣所，来到宝座前来寻求，来明白，来聆听神对我们说话。今天在海外的查经班也是这样，多少带查经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来到宝座前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乃是来到电脑面前。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电脑 one click away， 你 click 一下，资讯可以多到一个地步，你自己读都读不完。以赛亚书55章告诉我们，最好的读经之路，这是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的。很多人问我说：“弟兄，你是怎么读经的？你有没有什么秘诀？”我说：“圣经是拿起来，好好认真渴慕的到主的面前去读它。”你问我什么是最好的读经之路，我就告诉你以赛亚书55章跟你所说的，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说这是我在圣经上找到最好的读经方法。 救救我来，来到这位说话的神面前。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它不是神话，它是神的话，神说的话。你要让神在圣灵里面活活的在对我们说，救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让这位说话的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而当我们听了，我们听到了，我们听进去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活过来，我们的生命一定被改变，我们的生活一定受到影响。所以我好多年在我圣经研读班的这个信息里面，好，如果你们在网络上有去听我们讲圣经研读班啊，这个上书立名这些各卷书讲下来，我差不多在开头的第一堂课，我都会请求弟兄姊妹特别特别特别注意这两件重要的事。读圣经是要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读圣经是要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你是为了带聚会而读经，弟兄姊妹啊，那个价值太小，我不能说它没有价值啊。再怎么样，你对神的话可能多了一些的认识，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没有从第一手的经历去面对神，让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光去看参考书，光去看解经书，光去网络上面找了这么多的资料，弟兄姊妹，那个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神家要的是那些真正敬畏神，像撒母耳仆人在此静听，请说。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要来朝见，是要来预备这位，来遇见，来迎见这位说话的神。你发现以斯拉当他把圣经打开来的时候，哎呀，弟兄姊妹啊，众民站起来。而当以斯拉在这里读摩西的圣经呢，弟兄姊妹，今天你读摩西五经，我们在打瞌睡的，对不对？当以斯拉在这里读神的律法的时候，众民跪在地上匍匐敬拜神。就是呢，因为这个人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出了圣经里面神的心意，他里面带着神的权柄。今天这是我们需要的读经的人。以斯拉回来，他不是把字句带回来，不是把律法带回来而已，他把神的心意，把神的同在，把神的权柄，把神话语面里面的生命都带出来。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众民遇见神，他们说他们听见这书上的话，他们都哭了。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希望多少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读经是一个有感觉的人。今天多少神的话已经不能触动我们。你看约西亚王复兴的年间，他们在圣殿的里面找到了一卷神的律法书，拿到约西亚王面前读，约西亚一听见这个话，他那个时候不过才二十岁左右的人，他听见了神的话，他撕裂心肠，他把他的衣服都撕裂，他在主人面前悔改，然后他下命令要所有的百姓在神的话语面前悔改归向神。又是那同样是神的律法书，为什么有的人对神的话语有这么强烈的反应？而到了他的儿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利米叫书记巴路去把神的话读给他听的时候，约雅敬拿出刀子来就把神的话切成两半丢在火里面。爸爸听神的话撕裂心肠悔改归向神，带领百姓归向神，儿子一样听见神的话根本听不进去，拿出刀来就砍断丢到火里面去烧。弟兄姊妹，同样都是神的话。今天我要在这里问弟兄姊妹，到底今天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带着一个怎样的态度？到底今天我们读圣经是为了应付进度呢，还是不能不读？还是我们里面这么喜乐，神居然把他的圣言留给我们，而这位说话的神把他所说的话留在圣经上，让我们可以来读主的话？哎呀，弟兄姊妹啊，这是太宝贵的事情。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因为什么？这个道太伟大了，就是我们的主，他不是一个死的字句，他是一个 living person， 他是一个 living God。 所以我们多么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可以舍得我不读圣经。以斯拉回来恢复了圣经在神儿女们中间该有的地位，他带领神儿女们读主的话，然后带领神儿女们在主的话中蒙光照，他们祷告悔改认识神。在这里我们看见复兴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灵，他们的祷告不是最长字句的祷告， 他们的祷告心灵和诚实发自内心真心在主面前的悔改。因此没有，我们真的盼望今天神家真正有这样子的现象出现啊！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感谢的喜乐的打开主的话，而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但愿天向我们打开来，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这位荣耀的神他的口向我们张开，他对我们说出恩言。弟兄姊妹啊，这需要花功夫，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真正有神话语的指示出来，他决定是借着让主的话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来影响他们的生活。这以斯拉带进的复兴跟利西米一起带进来的，就是被城墙的重建称为保护，而神语和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准绳，成为我们分别的界限。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做呢？不可以做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呢？弟兄姊妹，回到主的话中，他是一位说话的神。原谅我的话，你如果不会误会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神如果正常的情形， He's talkative， 他很爱讲话。你看摩西五经啊，讲了又讲，不能讲唠叨又唠叨，讲了一遍不够，讲第二遍，哎呦第三遍。我们的神是很喜欢讲话的，为什么到了四世时代末了的时候，到老以利的时候，圣经上说耶和华那个时候不常有默示， God silence， 神不讲话了。这位爱讲话的神在旷野里面对摩西讲了又讲，像母亲一样，哎呀叨了又叨。摩西进会幕要来朝见神，民书记里面讲到他一进会幕就听见厄基路伯上这个神在那里对他说话了，好像神抢话，神插嘴，摩西要去跟神讲话，神抢着讲话。可是到了撒母耳记上，以利眼目昏花，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不说话。有姊妹，在你个人的生活里面，神常常说话吗？神常常对你说话吗？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神常常说话吗？神是一个喜欢说话的神，还是一个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的？关键都在于我们怎么样子对待我们的神。我们需要神家真正有一些爱慕主话，就算没有办法像大卫一样爱慕主的话到心碎，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这是神的话，我们宝贝他，我们渴慕主他。而且以斯拉身上我们看见的这么美好的平衡，主的话主的灵都这么平衡在他的身上，他的读经跟他的祷告是这样子的平衡，他的读经他的念圣经，连念圣经本身都 powerful， 他的祷告带进了全家的悔改。以斯拉祷告的时候，你不管在以斯拉记那一次的十几年前的那一次悔改，跟尼西米这一次的祷告，你发现以斯拉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众民无不痛哭啊，从老到小他们都站在神的面前，他们一起痛哭一起悔改。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是宝贝这样子的器皿，我们巴不得神家兴起更多这样子的器皿。他们的话，他们传神的话，他们甚至读神的话，那个味道都不一样，把神的同在带下来。他们祷告的时候叫我们遇见的那位听祷告的神，哎呀弟兄姊妹啊，多宝贵啊。你看我们现在常常唱一首诗歌哈，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哎呀弟兄姊妹，我们都很喜欢这首歌。但是我希望我们下次唱的时候，你一开始唱就被作者所写的歌词把我们带到那个实际去，我们是用祷告来到这位听祷告的神面前。真实的祷告是 divine encounter， 是神圣的相会。真实的祷告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一定有事情发生。这是以斯拉他把生活的准绳，神儿女们该活的情形恢复回来。在利西米的时代，有城墙成为保护，有界限让人知道这是属神的地方，所以尼西米看守城墙看守得非常严谨，到了周末安息日的时候，所有的商人都等在外面准备进来做生意， 要来破坏神百姓在神面前过该有的安息日、守圣日。你心里在外面警告他们，你们为什么留在这里？你们再不走，我办你们。哎呀，弟兄姊妹，他是一个看门的人，他为神家看守，不容许罪恶偷着进来。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把以弗所的长老找来，在那里为着他们祷告。他说，我走了以后，必有凶恶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你们要为自己谨守，要为群羊谨守。弟兄姊妹啊，今天神家里面有多少神的百姓，有的时候在那里争权夺势，但是真正起来为群羊、为自己谨守的长老们在哪里？我们要向神祷告，我们真的需要这些信徒为神家看守，为神家保护。要建造何等困难，你要雕刻一个玉石，你要花多少的功夫，要造一个房子要花多少的功夫，但是要拆毁一下子就拆毁了，对不对？有一次我们家巷口的那个房子哈，卖了很久卖不掉，结果他们决定有人买下来重盖啊。我就记得那天早上我7点多出门，还是8点钟出门，我看见他们车子刚刚开来，然后我10点多有事情回家拿东西，整个房子夷为平地。 2 hours 2个小时全部拆掉了。你想想看，要盖一个房子要花多少的功夫。今天我们培养一个弟兄姊妹爱主，要祷告，要劝他，要鼓励他，要建造他，但是你发现要破坏他何等之容易。今天一个复兴的教会要达到复兴的境界要花多少的功夫，可是你发现仇敌要破坏何等之容易。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为了神家里面，有时候有一些好像吃饱饭没事做，喜欢批评论断的弟兄姊妹，我心里面真的着急，喜欢在背后讲 gossip， 喜欢听传言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中间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今天于师母讲的时候讲到那个伯格林教会Pastor Jim Simbola， 那他自己，我想我们看他的书都知道，他对这些新来的人他一定有一个要求，他说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决定不让任何的人在背后去批评论断别人，如果你有任何的事情，你有任何的这个不满意，你直接找那个人，或者你来找我，我陪你去见他。如果你们不是当面在爱中的交通，我听见了，我一定找你，我带着你去找他。就是那他要杜绝教会里面所有仇敌借着背后看不见的这批评论断给神家带来的伤害，这些准神需要有人起来拉在神格里面中间。以前我在那个教会里面，老姊妹跟我们讲，他说为什么有的人别人有 gossip 都会来找你，不去跟那个人讲每一个人有 gossip 都跑来找你，他说你要小心，因为你很可能是一个垃圾桶，人只有看到垃圾桶会想把垃圾丢下去。你进到白宫，这么漂亮的地毯，这么高级的家具，这么漂亮的房子，你不会随地吐痰，你不会随地丢垃圾的，你只有看到垃圾桶，看到痰盂，你才会吐口痰，你才会去丢东西。他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来找你，你要小心，除非你是教会带领的人，神的儿女们痛苦到没有出路，他们来寻求帮助他们在痛苦中，他们因为不愿意在背后批评论断，但是又被搅扰受压，他们来找你交通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生命老练，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不然的话，如果人喜欢来找你讲话呀，弟兄姊妹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要当的这种千万不要当的这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神家需要有准神，需要把神的话语这么清楚的在神的你们中间拿出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圣的，什么是属的，什么是属神的，什么不是属神，什么是神要的，什么不是神要的。那第三件事情，城墙说到见证城墙联络整齐，诗篇122篇，耶路撒冷好像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你到欧洲去我有一次出差到欧洲，在莱茵河开着车在那里休息的时候，但那天周末我没事嘛，我就开着车沿着莱茵河，莱茵河旁边的山上有很多的 castle 很多的城堡就是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的那些侯爵他们自己盖的城堡所以你就发现每一个城堡有他自己的特性他怎么样盖他的城墙，说到这个 主人是一个怎样的主人。例如说到你的书房看你买什么书，我就知道你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人，对不对？啊，到你的家看你怎么样去做 interior design， 怎么样室内装潢，我们大概就晓得你的 taste 是高还是低，大概就可以知道你这个人的性格。那同样的呢，那个城墙的建造，像古代的人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这是一个见证啊，这是一个发表。而西安山在北面居高华美，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神所要建的城，尤其圣城新耶路撒冷啊，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看见它这么荣耀，长宽高各四千里啊，这是一个雄伟的城啊，这是一个伟大的城。那所有城墙里面用的都是宝石，说到它的丰富，它的荣耀。那么城墙的第三面就说到它是一个见证，它不是一个被毁坏的城墙，它是一个联络整齐的城墙。你如果进到一个城破壁藏残垣，你就知道主人不在了，对不对？你就知道这一个城它已经 run down 了，它已经没落了。可是如果这个城墙盖得好好的，雄伟装饰的华丽，你就知道这个城主是一个强盛的，是一个富有的，是一个智慧的。当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你稍微想象那个景象，你就晓得神百姓是遭大难受凌辱，连城墙都不能存留，都被别人拆毁了，被人焚烧了。那是一个没有见证的情况。所以当黎西米回来的话，城墙修建起来，明天早晨哈，我会花一点时间再讲黎西米哈，因为太宝贵了，跟我们在座的家庭教会都发生关系。你发现黎西米回来，仇敌全力的反对他，但是他在这里鼓励神的百姓起来一同建造。然后第三章这么美丽的一章，个人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一段。而当他们一个人一个人对着自己的房屋把自己的那段修造起来的时候，你发现我刚才读的第四章，他说 not a gap。 哎呀，弟兄姊妹，这不是小事情。讲到全民同心的起来，看见城墙的重要，全民同心起来，没有一个家偷懒，大家都起来要把城墙恢复，要让保护能够被恢复，让神家有界限，有界限，让神家有见证。就整个城墙盖好的时候 not a gap， 这是一个合一，这是一个同心的见证。哎呀，弟兄姊妹啊，神说他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做其中的荣耀。其实我们的神他比我们还喜欢这个城。我说过了，耶和华为了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们没有时间去读撒迦利亚书第八章，他为西安极其火热。我们的神他说我要回到西安来，就巴不得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重建祭坛，我们重建圣殿，我们重建城墙，重建祭坛说到我们重建生活的次序，重建圣殿说到我们重建生活的中心和目的，而重建城墙说到我们重建生活该有的界限和范围。我们学习活在圣灵里，活在圣言的指导里面，我们不偏离神的旨意。我们前阵子买会所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很多的仇敌哈。一开始我说过，医师母因为负责我们教会的祷告 committee， 他跟我们讲我们前面有三大巨人。像加勒打希伯伦的时候，亚拉族三个族长守着三大巨人。第一个 get a deal， 我们能够买，人家愿意卖给我们，因为竞争者很多。第二个能够 get the money， 我们能够有钱，甚至能够得到钱能够买下他来。那我们教会这么穷，这么少人，不容易买到。第三件事情 get the permit， 让市政府愿意把这个许可证给我们，不然我们就白买了，对不对？所以你照一个常人哈，脑袋没有发烧的人来说哈，一个有一点理性的人，特别在矽谷的人，大家都是三头六臂，都聪明得很啊，这么多 PhD 啊，什么做生意的人，大家都很聪明，一想就知道这三个顺序应该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应该到市政府去探探路，市政府会不会让我们将来改成教会啊，先得到 get permit 的保证嘛，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想办法去跟买主提供我们要有的买价，来给个 deal， 让他愿意卖给你。然后接着呢，就想办法给个 money， 对不对？这是不是很理性的？结果你发现神把我们整个秩序打乱过来，变成第一件事情，给个 deal， 先去跟人家说要买，然后呢，给个 permit， 我们没有拿到，对不对？所以先把给个 permit 放到最后，变成给个 money。然后最后才是给的 permit。 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就是你如果真去买下来了，结果市政府不给你，你是不是白买的？真的白买的。你买进来以后一块空地700万压在那里，你要干什么？而且不要说压在那里，你怎么样直接跟弟兄姊妹讲说神应许我们把这块地给我们？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是当神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你们立刻上去，你们足能得胜。哎，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神就让我们整个教会里面心里面摸着一件事情，神要的不是外面的居所，神要得到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所以我们都愿意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我们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让神来改变我们，也让神真正得到这个属灵的居所。因为他为着西安心里极其火热，他喜欢跟我们同住，他要显大能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建造能够成就。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平信心往前去的时候，一路上碰到太多的困难。好，我稍微讲过了，那市政府从开头就反对我们啊，那然后这个没有吓跑我们，把这个 seller 给吓跑了。 seller 说我再也不卖给你们，因为我知道这个 Intel 也反对，市政府也反对，所以他说我不卖给你们。所以他把我们这块地卖给别人，曾经两次卖给了别人。你知道对我们的信心里面是一个何等大的考验。弟兄姊妹都在问说，那我们还要不要持守这块地？我们要不要去换一个地方？而且市政府的律师打电话来，他说我们不仅仅不给你们这块地，你们只要去任何其他的地方，我们马上给你们分配。他说如果你们找不到地方，我们帮你们找啊！你看这个 easy way 全部摆在前面，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说过，神要的不是要一个外面的居所。其实外面的居所对我们来说，我们一点都不在乎。哎呀，我们一个烂烂小小的教会，我们就够了。我跟杨恒恒一师母，我们只要有一个小地方可以聚会，我们就高兴。我们在中国那么破烂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想到，我们没有要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居所。我们甚至说，只要有个地方，弟兄姊妹坐在地上，摆个圆筒子，让我站上去可以讲道都可以。但是因为当神说话的时候，神要我们在信心中与他同行，神要我们在审见的挑战中，让我们在这里向世人向自己都做一个见证，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谁。他听祷告，他全能，而且他怎么说事情怎么成就。所以弟兄姊妹，在中间两次卖出去，神都没有叫我们灰心，叫我们起来祷告。神的物该归给神，该杀的物归给该杀。所以我们祷告说，这块地一定要从他们手中再回到市场上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这样子交通的时候，你发现弟兄姊妹的那个顺服，在信心里面对神的降服，这样子的祷告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起来祷告说，神的物归给神，叫他一定还回来，结果人家没有还回来，你怎么办？所以你知道这一段时间神真的在训练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信心。好，但是你发现一路上就是这样子，果然过了不久回到市场上，好，然后他又不卖给我们，又出去了，然后又回来。好，所以这个 seller 也其实跟着我们一起学属灵的功课。好，他后来跟我们教会的人讲，好，他借着那个 agent 卖的人跟我们讲，他说请你们教会的牧师下次在提 offer 的时候千万不要提神的名，他说因为会让他全身不舒服。那我们给他的回信就说，如果不是因为神，我们决定不会买这块地。真的吗？如果不是神，我们干嘛要买呢？但是神就是要得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居所。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所在乎的神要的都是外面的，神要的永远是属灵的啊。所以在后面的阶段里面，我们面临的困难，市政府故意的刁难，到最后我们进到公听会啊，第一次的公听没有拿到，第二次的公听没有拿到， 到了第三次，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公听会，因为已经送到市议会去了。市长带着六个议员，七个人坐在台上。我们这一关如果没有过，我们就等于白买的这块地。你知道教会里面进食的祷告，大家在主的面前不是苦苦哀求，我们还是在信心的里面赞美神，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宣告神怎么说，事情要怎么成就。哎呀，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当最后一天的公听哈，别人所有的 case 大概都是两三分钟就结束，我们的那个 case 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当那个公听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一天开公听会以前，因为这个绕场祷告两个钟头过去了以后，当他们在开始表达投票，两个表达了赞成，三个表达了反对，那时候我们已经输了，对不对？然后轮到了第六个人表达，他一开口就说，他说我来就是要反对你们的。哇，这句话一下来，很多弟兄姊妹都愣住了，已经有三个反对，两个赞成，这个又要反对，那我们就已经失败了嘛。所以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我们在祷告啊，他一面讲话一面讲话，我们在底下祷告，到最后他突然话一转，他说，但是今天晚上我改变了我的主意，我决定支持你。转过来最后轮到市长讲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只有一个人赞成，到了最后市长讲话的时候，市长也支持我们，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整个的结果就变成反过来。所以到最后投票的时候，刚刚开始有一个人讲，他说我今天晚上已经反对，他已经讲说他反对，他说对不起请等一下，他说我现在临时决定改变我的主意，我要支持你。所以那天晚上从2-5的反对变成5-2的赞成，我们通过了。所以当这个绿灯，这个有7个灯，5个绿灯亮起来，2个红灯亮起来，表示我们通过的时候，全场站起来拍手，弟兄姊妹抱着啊，流泪啊。那时候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太值得了。整个过程里面，神让我们第一手的经历到仇敌何等的真实，属灵的征战何等的严肃，但是我们更经历到神不仅仅听祷告，神全能，而且神信实。他真的是爱他的居所，爱西安。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隔了两个礼拜以后，市政府内部再做一次的投票，那这一次是把上一次的决定要正式变为市政府的历史记录了。他们那一次7-0全部通过，他们公开的说，我们太欢迎你们进到这个地方来。弟兄姊妹，这是神做的奇妙事。你想想看，从前那样子全力反对，那样子叫律师打电话来说，你们不要在这里买，我不可能给你们。但是你看荣耀的神，洪水泛滥，他永远坐着为王。人怎么说那是人怎么说，神怎么说才是最重要的事。经过了这一件事情以后，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信心，我们在祷告里面的操练，神都在这里提升我们，救我们脱离了许多的软弱和不幸。那弟兄姊妹，今天为你个人，为你的家庭，为你的教会，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可能都有一些难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知道神在我们中间，神要亲自来做重建的工作，他要恢复我们身心灵的健康，他要恢复我们人跟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他要恢复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对的关系，他更要恢复我们这个人受造该有的价值，该有的蒙福光景。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吗？请你们打上来。刚才你心里已经告诉我们，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更好的翻译是神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当神喜悦的事情他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求神祝福我们。所以有24个更，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不是随便唱过去，如果有任何一个更是你今天晚上你向神的祷告，当那一件事情触摸到你的时候，我就请你站起来唱。 好不好？成为我们在主面前献身更新奉献的祷告。我们不急着走的人，我们先不急着走，我们来面对神，我们再一次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好吧？我们一起来唱，好，唱到你自己里面，这就是你的祷告，你就站起来，预备，来。 章告诉我们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我说我借着坛上有祭牲，不断的更新，有新鲜的祭牲放在上面，也借着不断的加柴，让坛上的火永远不熄灭。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你愿意再一次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也许你曾经想过我奉献过太多次，可是我回去依然过我。而且弟兄姊妹，不要灰心，神看重我们每一次更新的奉献，神悦纳我们每一次更新的奉献。当我们真把自己摆在祭坛，神要充满爱火，神要用圣火越烧越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最后再唱两遍的副歌，那很容易背，非常容易背。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我真的发自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答应神的呼召，我们自己来到了祭坛，来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面前，来到我们最爱最需要的神面前，我们称他为耶稣，我们亲爱的救主，让他今天晚上再来救我们。我们称他为以马内利，今天晚上他的同在这么真实的领导我们，把我们浸透在他的同在中。我们最后再唱两遍，请你收看。